这个罪妇长三角叫救命，支柱行业崩溃。习主持财经会议，这次往哪里指呢？从地面斗上天，中资车企第一岛链要翻车了。中国房地产危机四年，房企销量蒸发四分之三。观众朋友大家好，中国最有钱的地方在哪里呢？是不是长三角、珠三角呢？比如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这个是最有钱的地方，最富裕的地方。但是今日中国大陆的媒体报道说，这几个最富裕的地方的汽车行业已经过不下去了，在这叫救命了。多家媒体报道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市汽车协会联合表示，长三角地区汽车销售企业普遍面临库存高企、市场竞争失去秩序、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加剧等严峻挑战，呼吁主要车厂改善汽车经销商经营困境。目前经销商库存压力突破警戒线，汽车厂商持续压库现象突出，车价倒挂现象普遍。同时厂方更加单方面制定绑架式返利口核，模糊返利政策。部分厂商变相强制经销商按照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新车，经销商仲面临现金周转危机加剧。六月起，长三角地区银行业陆续暂停汽车贷款业务，导致大量按揭客户无法提车，订单流失严重。同时银行返利政策骤降，部分降幅达1:1，高息高返模式终止后，车价倒挂加剧，经销商被迫承担巨额亏损。协会又说，由于区域补贴政策差异，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销售断崖式下滑，日均到店客户量锐减，成交率下降超过三成。建议车厂应该和经销商建立产销协同机制，允许经销商自主申报合理库存上限，对经营困难的经销商提供延缓还款、利息补贴等过渡期扶持等。汽车业和房地产业并列为中国经济的两大支柱，这个经济现象讲明，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的最发达的地区，汽车业的危机凸显了全国经济的脆弱性，特别是消费疲软和金融风险的加剧。而且汽车业的萎缩不单止导致汽车行业工人的直接失业，还对上下游产业链行业和依附在庞大汽车供应链上的副业，例如零部件生产、广告行业、人力资源行业等，生产连锁负面影响，进一步压缩中国家庭的内需，形成恶性循环。车联会叫救命，显然是冲着中共当局叫的，不是叫给我们普通的百姓听的。没钱叫亦没用，中共会听到吗？有什么救命的药吗？财新网今日的报道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在7月1号主持召开了中共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他一出场肯定要出来指方向的。最近关于他已经落台的讲法，无论是哪个在这里写给他的剧本，都会被他的戏份中加一些指方向的剧情，说要向大海发展，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的发展。那好啦，去上海要市场，第一站是哪里呢？香港媒体信报幽默地说，中国车企出海，香港成了第一岛链，10万元以下车款涌至香港，由地面斗到飞天。这个话不是媒体说的，报道是引述了大陆汽车一哥、上汽集团的管理层人士说的。大陆车企已经进入决战下半场的关键时刻，这场硬仗出海是主要途径，香港被视为第一岛链，车企必须将竞争对手挡在这条出路之前。市场预计内斗或会冲入香港，10万港元以下的车型陆续有利。头先说从路面已经卷上天了，这个是怎样一回事呢？报道说， 上个月在亚博举行的香港国际汽车和供应链博览会上，有内地11家最顶尖车企参与。博览会不单止展出汽车，不少车厂还带来旗下各种汽车形态，但是可以作为低空飞的飞行器，车企好像有从路面卷上天的姿势。在过去40年，中国汽车工业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初期外国技术、资金主导到自主品牌逐步发展，再跟住新能源汽车，汽车行业烽烟四起，烽烟四起大跃进，造车大跃进是同出大跃进的宿命，同调同样的结局是什么呢？越来越穷。报道说，一众车厂没有一个创造了暴利，今年首季度中国汽车业利润率仅为 3.9%， 再创新低。去年日本丰田的净利润是中国所有车企商家的 2.4 倍，印证了内地车企内部竞争的恶果。报道最后说，内地车厂在香港互斗，赢家就占据出海的优先权，输家连香港都做不成，就不要想住出海了。其实香港本土的零售业早已经趴在沼泽里面了，出不来了。财新网6月30号的报道说，香港本地零售业继续下跌，4月香港零售业销货数量同比下降 3.3%， 其中内容消费品的同比跌幅最大，同比下降 21.6%。 内容品中，汽车和汽车的零件销量同比大降 52.6%， 车企跑到香港来竞争，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同时，我在香港的感受是，我身边的同事大家都不是那么在意车的价格，大家经常说几十万的车停在过百万的车位上面，租一个车位一年的租金已经好几万了，大家会在意买车悭下来的几万吗？或者十几万的钱吗？冇停车位，10,000元的车都是多余的。源自大自然的矩阵，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除了支柱的汽车行业，最近今日中港两地的经济噩耗是层出不穷的，尤其是楼市，中共稳楼市竟然跌入了黑洞。财新网今日引述市场机构克尔瑞发表在6月30号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大陆最大的100家房企累计销售额是16,526.8亿元，同比下降 10.8%， 其中6月单月操盘销售额仅3,389.6亿元，同比大降 22.8%， 这跌幅较5月扩大了 14.2%。 大家觉得这个跌幅夸不夸张呢？从2021年12月恒大债务爆煲开始计算，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已经是第四个年头，就要迈入第五个年头了。那今日这个销售数据和当年2021年房地产危机爆发之前最后一个六个月比怎样呢？我们翻翻旧账，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同样用克尔瑞研究的数据，百强房企今年前六个月累计实现操盘销售金额61,499.1亿元，同比增长 36.7%。 六月份百强房企实现操盘销售金额12,829.6亿元，略高于去年同期，较2019年同期增长 21.5%。 好了，我们就对比2021年和2025年的上半年和六月份，这个是跌到膝头哥以下了。看一下数据的对比，只剩下当年销售的四分之一了。中国楼市是剩下里面的黑洞。香港这边的房地产业亦是冰雪大世界，顶级地产商已经正在经历活日危机。6月23号， 地产中介美联工商铺发表报告话，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尾，中环、尖沙咀、旺角同铜锣湾四大香港核心商圈共有897间商铺空置，空置率高达12.1%，创下近4年半嚟嘅新高，仅比2020年第三季度尾嘅历史高位低0.4%。香港四大家族之一房地产一哥新世界集团的第三代家族掌门人，今日开始正放弃了掌控家族集团的权力宝座。根据彭博社的报道，郑志刚已辞去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和非执行副主席职位，自7月1日起生效。之前他在去年9月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这个在香港富豪圈里面十分罕见，尤其是香港房地产业内，因为主要的企业都由家族控制，而且通常会谨慎规划接班。新世界的债务水平超过香港其他主要的开发商，去年录得20年来首次年度亏损。根据彭博社行业的研究，截至2024年底，净债务达到股东权益的96%，使其成为香港杠杆率最高的开发商之一。有网友在 X 平台评论说，香港的传统富豪已经起到轮流到扑街，新世界现在距离破产只有一步之遥，即便能债务重组成功，郑家可能亦要正式从董事会出局。还有另一个老牌港资企业英皇，现在亦已经债务违约，杨受成恐怕亦是无力回天了，真是百年富贵转眼化云烟。幸运的是，站在爆煲边缘的新世界，经历几个月的谈判，刚刚达成创纪录的110亿美元再融资交易。问题来了，都这么危险了，还有银行敢贷款吗？这个手法和北边的中共国一样了。虽然公司可能避过一劫，但是香港经济仍然面临重大的风险。私募股权公司开源资本董事总经理布洛克西尔弗斯说，开发商债务过高，更多公司可能需要重组，如果不给新世界融资会有几危险呢？彭博社采访了10多位业内匿名人士说，这避免逼在未知危险的故事，考虑到香港经济的相对规模，这场危机可能比中国恒大集团的失败更严重。根据巴克莱银行的数据，新世界在香港约400亿美元资产，约占香港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10。如果新世界无法延续债务，可能引发痛苦的经济冲击。对于过去10年赴大陆发展的港商，就好似财长贝森特琴日讲的，人跌倒的时候会低头睇脚，但是这会比他们跌得更厉害，因为忘记了往前睇。再来看美国这边的盛夏艳阳天，今日的好消息是参议院投票大战在今日中午结束了。今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川普大美丽大法案，因为内容昨日有改动，还要再回众议院重新投票一下。川普三条脚走路的国策，最后一只脚终于要落实了，再不落实关税和去监管这两个可能要撑不住了。今日的市场气氛的确不同，之前媒体都是报道美丽大法案的债务和财政赤字的问题，但是礼拜日变了风向，就算存在赤字担忧，美国银行家协会在礼拜日发布的一封信中表示，强烈支持该法案中的很多条款，因为他们提供了急需的税收减免。野村证券发达市场首席经济学家大卫塞夫表示，相对于什么都不通过，这项法案在未来几年几乎毫无疑问对美国经济有益。由于川普2017年税务法案中的很多条款将在明年到期，税负将大幅增加。 OBBB 法案在未来几年最重要的作用是续签大部分即将到期的税务条款，防止出现重大而且突然的财政收缩。 花旗策略师则表示，我哋唔承认2025至2026年会出现债务市场警戒时刻，因为 BBB 嘅增量资金主要嚟自关税收入。同样系今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弗格森表示，随住七月份的正式开始和独立日假期即将到来，七月被定为美国制造月，联邦贸易委员会旨在教育企业和美国消费者了解美国制造标准，表彰在美国生产产品的公司，并防止该标签被滥用。弗格森在宣布美国制造月的声明中说，我们希望执行法律，同时亦希望帮助公司向消费者展示美国工人和制造业是美国创新、企业创建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弗格森在接受霍氏商业新闻采访时表示，联邦贸易委员会希望保护美国消费者，当他们在商店挑选标有美国制造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有信心这些产品确实是在美国制造的，从而知道他们在这里支持美国工人和美国经济，帮助希望将产品广告宣传为美国制造的企业，并帮助他们了解广告国内制造产品的规则。弗格森表示，联邦贸易委员会希望通过这个标签真正有意义来保护美国工人和美国制造业。保护美国制造标签是帮助川普总统实现他当选时承诺的黄金时代的重要部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